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施恩赐福，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一同来学习。天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你给我们有不同的位分，有不同的责任，不同的角色。在这些位分、责任、角色中，天父，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给我们指示。主，我们恳求你恩待，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彼此来鼓励和学习，好让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人生的阶段里面被你所使用。主，在教导青少年的孩子的身上，我们仰望你亲自赐下智慧，亲自赐下恩赐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成为敬虔的后代后裔，来荣耀你，被你自己所使用。恳求父神带领我们今天下午在一起学习的时间，求圣灵帮助我们得着智慧，求圣灵开导我们的心，求圣灵也加给我们心智，让我们愿意依靠你来成为最好的父母，来荣耀你的圣名。求天父施恩，听你孩子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相信在座中间就是现在都有少年的儿女，对不对？而且这些少年的儿女给我们很大的头痛，是不是？不是。所以我们少年的儿女呢，是一般最难教的孩子。我今天想跟大家一同来学习的呢，我没有提供给大家有什么技巧或者是法门。在图书馆或者在基督教出版社里面有很多很多书，如何教导青少年，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儿女沟通，怎么样拿出时间来，怎么样陪他们读圣经，这种方法很多很多这样的书籍很多。除了基督教界出版的书籍很多以外呢，我在车上带了十几本来，只是我们没有带来，因为在车上只是给大家看而已，所以我说给大家看也不好了，等一下引起大家要借那就麻烦。相信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书，所以今天呢我没有打算跟大家谈这些 how to do 怎么样做，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 what is that， 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到底我们在做什么。那有的时候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会走错路啊。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他的方法这样，所以他今天孩子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学他了，以为跟足他的方法，我们的孩子一定像他的孩子一样好，那就不一定，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多专家，他们有很多统计数字，说怎么样对待青少年的孩子呢，他们就会有很好的成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十足跟着那些方法，我们的孩子还是一样。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来讨论知其然，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 what are we doing， 我们在做什么。有一句话说 small knowledge big danger， 就是说我们懂得一点点呢，其实我们会造成很大的危机。那今天我并不是要跟大家谈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们有 big knowledge so we have small danger， 我不是要跟大家谈这个 big knowledge， 我乃是跟大家来谈一些上帝给我们做母亲父母亲的位分，然后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到底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来帮助我，还有呢以至于传达给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他还是能够成长荣耀神被神所使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过青少年的阶段，我也经过青少年的阶段。当我经过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我比较叛逆啊，比较不听父母亲的话，比较不愿意顺服权威， 所以呢，上帝就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到底谁拥有我们的儿女。那假如说我们的儿女不顺服我们的权威的时候，你不用太痛苦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权利拥有他。所以呢，若是我们的儿女不是很顺服我们的权威的话，你也不要太痛苦。但是我们要问他到底顺服哪一个权威，这个才是最重要，对不对？所以很多专家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应用我们的权威来控制我们的儿女，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是的，我们乃是在经营上帝给我们的产业。那经营产业呢，是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去发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这个产业呢？谁是我们的导师？有什么原则可以让我们去应用？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属灵的原则。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好像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给他5000两、2000两，有的呢就赚了，有的呢埋在那里啊，所以有的呢，有的还加给他，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拿走了。那儿女是上帝交给我们一个产业，让我们去经营，同时儿女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奖赏，让我们去 enjoy， 去享受它，去享受这神所给我们的赏赐啊 reward， 在英文是 reward。 然后产业呢是 heritage， 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遗产。那有一些人呢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三代以后呢，上两代所遗传下来的那个家产呢都已经坏掉了。上帝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生命，让我们去经营它，让它有无限的发展，无限的发展，它可以成为原创力很高的音乐家，原创力很高的艺术家，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败坏的强盗，或者是毒贩等等，都是在我们的手中经过同样的产业。但是我们用怎么样的原则，怎么样的目标和目的去经营这个产业。我相信夏天到了，很多人都种花种树啊。我家里面种一些兰花啊。那你知道培育比较所谓娇滴或娇嫩的花草是需要花点心思，对不对？我家里面种兰花，你们有没有种兰花？有吗？有的话举手啊，等下我跟你参考一下，看你怎么种啊。兰花很不容易种的，很不容易种。那家里面也种了一些玫瑰。我们种这些树木呢要经营，但是呢你也 enjoy， 对不对？你也非常的享受你所经营的成果啊。你看见兰花开了啊，是一个颜色的娇丽的，还有呢各种形状的，你可以很 enjoy 那个美的地方，可以享受那个美的地方。你种玫瑰花也是一样，玫瑰长出来了，把它捡起来摆在家里面，又香又好看，又彩色又热闹，生气勃勃，不会死气沉沉，对不对？假如我们家里面总是乱七八糟的衣服啊、袜子啊、球啊、玩具啊，整个家只是比较沉沉的，好像是一个世界大战完以后一样，天天都在那边战争，没有一个好像快乐的啊，或者是很幸福的生活的感觉。家里面把这些花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Are we excited？ 我们是不是很兴奋，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孩子？还是说哎呀不要谈他了吧，谈他都伤心啊？我说每一次谈到儿女的时候提心胆跳，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危机。 Are we enjoy 上帝给我们的赏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特别是孩子来到青少年阶段，我们真是看不见什么可以 enjoy 的地方。有的时候那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到底我们过去10年、15年到底真的做得对吗？常常发一个问号，到底我做得对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不知道我经营得对吗？还有呢，我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结果给我正在enjoy。 那我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 思考一下我过去自己所学习的怎么样教孩子的一些体验体会，当然都是从一个痛苦的过程里面去学习来的。我孩子没有不多，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所以我不是从太多孩子去学习功，就是只有一位，就是一个儿子，他今年是22岁，在大学读 architecture。 他每一年在architecture 的这个学系里面呢都是考第一名的哈。那么他在教会里面呢是团契的组长啊，还有诗班的诗情，然后他也是写诗歌啊给大家唱，上帝非常恩待他。我想他们请我来讲大概知道我一个不错的孩子，假如我有一个不好的孩子，大概他们不会请我来讲，我也不敢来说了。他们即使是请我，我也不敢来。那上帝在我结婚以后呢，就让我思考这样的事情：我要生孩子，为什么我要生孩子？所以呢，我就想说，是不是别人生孩子，我要孩子？还有呢，是不是要生子防老？将来谁养我呢？所以生一个会养我的孩子。到底我为什么要生孩子？这个就给我一个思考，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传道人的缘故，所以比较会去思想这个事情。圣经给我们有很多很多人生的目标，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然后我当然盼望我的后裔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人生目标对了，我就朝着这个目标来培育来经营上帝所给我的这个产业。即使是在少年阶段，我们也看见说他我们的孩子按照圣经的话语继续的成长，虽然他有人的本性，但是呢他会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的身量他的智慧还有神与人喜爱他的心是逐渐增长，而不是往下播啊，不是往下播。他即使是有人的过程，少年过程里面的不太听话啊或等等，但是我们看见他是在长进的。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呢，我们就会日以继月日以继月的，或者是说在路上啊躺下啊，我们都会谈论，我们都会殷勤的来教训我们的儿女。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比如说赚大钱啦，聪明啦，将来有很好的职业啊学位啊。除了这样，有没有更高一点的目标呢？比如说为国家做大事啦，有没有呢？没有。那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呢？光宗耀祖啦，有没有？有的，有很多人有的，所以那名字叫做耀祖啊。对，我有三个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天才。我说你爸爸也敢叫你天才，你也敢天才？三个朋友他都叫天才。那我的名字呢，于正元呢，因为我父亲希望发财嘛，所以呢当我要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到街上到处走，看哪一家商店最大，然后看那个商店的名号是什么，那就把那个名字取给我。因为我住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那个岛屿上面，有一家商店好大，它名字叫整元公司啊，所以我爸爸说叫这个名字绝对不会错了，所以将来一定发财。所以呢我父亲已经把目标定好了，把那个目的定好了，这个孩子生下来一定要让他发财。我很可惜我没有发财。我没有发财，我几个弟弟他们去发财去了。所以我们人生目标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所以呢到底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儿女他在青少年的时候，特别在吸收观念吸收原则的时候，他的人格品格正在要好像一个枯干的树，或者说很久没有雨水的树呢，正在等待雨水等待水分养料， 他就正在吸收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特别是这样，那我们到底要给他怎么样的观念，以至于他被这个观念所影响，无论他去哪里，无论做什么，他总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或影响力之下。我想第一样呢，我跟诸位来学习建议的就是，我们应该把培育儿女的目标放在最高的那一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还有呢荣耀神，也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上帝创造我们，除了给我们伊甸园有很好的享受以外呢，上帝还是要让他的荣耀彰显，对不对？人是最能够彰显神荣耀的活物，人跟其他动物不太一样，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罪人呢？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考方式等等都没有圣洁，没有公义，没有爱，没有光明那种荣耀，没有，没有。所以呢，上帝为什么这样的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恢复我们那个他的形象，他创造我们那个形象，可以荣耀他的形象。因此呢，我们生了儿女，我们就生了罪人来到世界上。真的，我们生了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当我们把罪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罪人呢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对吗？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多了几个亏欠神荣耀的人，人。因此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孩子看作是人，而不单单是看作是孩子。就好像说，我们不只是单单把神啊儿女当作是神的赏赐，我们还要把我们儿女看作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需要去经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荣耀上帝或彰显荣耀这个目标呢，摆在我们教导儿女的身上。因此，当我们无论孩子遇到怎么样的事情，我们总是提这件事，我们总是告诉他说，什么叫做荣耀神，什么叫做彰显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你跟我里面有神的形象。当我们能够把这个圣洁、公义、爱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何等特别创造的一位神，这个荣耀上帝。在古希腊的时候呢，希腊人呢，他们认为呢，人生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国家复兴起来，然后统治这个世界。那在古希腊呢，有两个民族，一叫斯巴达。斯巴达认为呢，斯巴达人认为说，要有魁伟的啊体格，还有健壮的身体呢，才能够兴建国家。所以呢，他们就从小就训练小孩子。65公分以下的小孩子呢，全部都杀掉。凡是65公分以下的都杀掉，65公分以上的小孩呢，才是将来国家的盼望。那雅典人呢，就没有这样的想法。雅典人认为说，智慧和知识才是兴国统治世界的一个盼望。所以无论小孩子多弱小，他们都用世界的知识还有哲学思考的方法来训练他们的孩子。最后我们发现，雅典人有高度的文化，还有呢，把斯巴达人呢已经攻占、已经打败，所以斯巴达的国家没有继续留下来，雅典人的国家却兴旺起来了。不同的道路将会造成我们不同的后代，也将会造成不同的国家，也将会造成我们不同的教会，或者是说将会造成不同神的国度的样子。假如上帝认为我们魁伟的体格是最重要的话，那为什么他不把我们造成大水牛啊、大象啊，对吗？把我们造成很会跑的豹啊，跑得最快的马。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物质的条件呢，比起我们周围的动物 差得太远，对吗？我们的鼻子嗅觉比猫啊狗很差，我们的眼睛视觉比老鹰鸟很差，我们体力比不上马儿。那我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因此呢，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他们是人，他们不只是我们的儿子或女儿，他是人，人就有上帝的形象。我们要想办法让上帝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彰显神的荣耀，还有荣耀神。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主题。我们要首先，这个是我个人人生的主题，以至于我能够在躺下走路的时候呢，跟我的孩子教训他，让他知道他将来的人生主题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还有呢要荣耀神。第二样，我觉得我们教导儿女青少年另外一个目标呢，乃是为神的国度来预备器皿。嗯，我们不只是为着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家产预备成巨人。我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里面个个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有十几个。他们怎么教儿女呢？就是怎么样来成巨他们的产业，怎么样来成巨他们的家产。所以每一个儿女呢，都是朝这个方向去走，对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对权力地位非常有兴趣，一谈到地位、一谈到权力非常的敏感。对他的权力、对他的地位呢，他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呢，在社会里面你想想看，很不容易可以跟人家交朋友，他都是要坐在人的头上，而不愿意服在人的手下。不单不叫父母高兴快乐，他们自己本身呢也过一个很辛苦的生活。我想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儿女订立一个目标，希望他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才，希望他成为神国度里面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我的儿子的名字叫做君敏，君王的器皿。这就是为什么我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希望他将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无论他读书多聪明，无论他才能多大，无论他是不是做全世界传道人，希望上帝使用他。上帝使用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有福了。在上帝的家里面有瓦器、有银器、有金器，但是圣经说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希望你的孩子被神使用吗？还是希望你的孩子被我们的布施总统使用？假如我的孩子能够坐在布施总统的右边左边，那已经是心满意足了。还是说你真希望上帝使用你的孩子，无论是儿童的时期、少年的时期，或者是将来长大以后，假如你有这样的希望、你有这样的目标，上帝会帮助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是好的，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若是我们有合乎神的意念，慢慢上帝会把怎么样把这个意念完成的概念给了我们，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我有这个心意，我这个意念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呢，神就不断地把概念赐给我们。我的孩子跟他不一样，我不能够学习于牧师的，学习于牧跟不能够我于牧师的儿子叫君敏，那我就给他叫神敏也不可以。不是名字的问题，而是你的那种意念，你心里面的动机，还有人生的目标。我们看整个圣经给我们看见，上帝一直在拣选，在寻找器皿，在寻找器皿来侍奉他。那人的一生， 能够侍奉神，那是最好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你们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你，对不对？所以有什么事情会比服侍神更好的呢？有一些，假如我们的孩子啊，好像对教会一点兴趣也没有，或者说对服侍没有兴趣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努力来服侍神，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告诉我们孩子说，怎么样才是服侍神？服侍神里面会遇到怎么样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会看见怎么样教会里面负面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去体会和了解负面的事？怎么样去赞赏和支持、高举正面的事？除非我们自己也服侍神，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服侍神。我们的孩子呢，有遗传的不变性的那一面。那关于遗传不变性的那一面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什么。比如说孩子生下来矮啊、低啊，不是矮啊、高啊，或者是胖啊、瘦啊，这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是不变的东西。当然高矮有关系的啊，跟侍奉也有关系的，你们不相信吗？高矮服侍有关系的、okay、好像我这样的人呢，做宣教士是比较好一点的。有一次呢，到越南去宣教的时候，有一个高高的弟兄跟着我们去。当我们到那个越共的地下洞，大家都走得很快，地下洞走得很快，走完了怎么那个弟兄不在？因为他进不来了，太高了，进不来了。因为那个越共都是矮小的，所以地下洞好像蚂蚁洞一样，五层楼，美军一追来呢，他跑下去根本找不到了，那美军是进不了，因为洞太小。还有呢，每一个转口呢都有一个 movie trap 陷阱，陷阱下面都是那个竹竿很尖的，这些矮小的人跑过去不会掉下去，美军一踏下去马上下去。所以服侍呢，高矮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变，没有办法去改变它。还有呢，性情也是啊，但是神所要的不是高矮这不变性的东西，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去经营的他的品格。品格是可以经营的，品格是因为敬畏神、因为上帝的道而培育出来的。上帝所要使用的内容不是他的高、他的矮、他的好看不好看，而他的品格、他的生命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有性格，好像保罗的性格、彼得的性格，上帝没有说信主以后性格改变都一样啊，彼得、保罗、约翰看去都是一样，没有，都不一样。教会里面、执事会里面都不一样，每一个性格都是一样的啊，那么都是一样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但是上帝没有改变他们，上帝要求的是他们的道德品格要越来越像天父的模样。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模样，但是没有要求我们，彼得，你要改变你的性情。在一些心理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呢，啊，比如说 temperament 气质啊，性格是透过气质来表达出来。假如你说，哎，这个人，他呢好像很急等等，哦，这个人很慢，其实用心理学的阶段来讲啊，这个学问来说呢，叫做气质。好像多血质的人呢，他是很热情的，很热情，但是呢，比较不动大脑，所以呢，他很快跟你交朋友，但是你发现他里面没有东西的。他很快就要做，就要去做事情，但是呢，最后他没有做出来，因为他很热情，但是呢，没有去思考。另外呢，忧郁型的人，忧郁型的人，忧郁症的人呢，他很多思考，他想很多。常常想的是想负面的危机的事情，所以每一件事情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想说万一这样怎么办呢？ 万一那样又怎么办？那你跟他分析到很好很好的时候，你说这只有万一吧，只有万一嘛。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担心，忧郁型的人很多事情讲好了以后呢，他最后还说但是他还是不行。不过这样的人是很聪明，他思考很多。那胆智型的人呢，就是好像保罗的，很勇敢啊，很所谓暴力那种，很暴躁的那种，很勇敢，成就事情很多的，不择手段。当然不信主的人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的事情一定要贯彻始终啊，一定要把它成就出来。那这样的人呢，性格是先创型的，很多事情都是他做出来的。另外一种呢，粘滞型的人啊，粘液型、粘液质的人呢，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是很思想，很有思考，但是呢却很冷静，大家笑他一个人不会笑的。假如你跟他说为什么这个花开得那么美，他没有想到说这个花的品种啊或者怎么样，他很冷静，他说这个花呢到底它的遗传基因是怎么样来的，他想得很深，他不会笑，他不会幽默的。这种气质呢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所以你要看看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气质，但是我们却要培养他的道德和品格，因为道德和品格呢将是上帝要使用的这个地方。我们晓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从他的气质那里去判断他的将来，而是从他的道德和品格去判断他将来在神的永恒国度里面将会是怎么样。因为上帝所审判的呢是品格而不是性格，不是性格而是品格。性格冲动的人可能犯很多的错误，但是不一定他的道德会比那些性格安静不做事的人来得坏。那些很少做错事情或者是做坏事情的人，不是因为他品格比较好，而是乃是因为他的性情就是不做事，不成就事情，所以好事也没成就，坏事也没成就，不是他品格最好。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人的品格呢？怎么样去知道这个人到底在神里面会不会被神所使用？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地方。我们的孩子接触的东西太多了，假如我们把坏的全部拿走了，就好像我听过唐崇牧师讲一个故事，他说他在香港的时候遇到一位老牧师，这老牧师呢到酒店里面来跟他谈怎么样教小孩，他说香港实在是到处都是污秽肮脏的东西。那唐牧师就问这位老牧师说，那你怎么样教你的小孩呢？他说我每天报纸我都看过了，凡是肮脏的都把它剪掉了，污秽的把它剪掉，所以呢我的报纸是很多洞的报纸。那唐牧师就取笑他说 You have holy people， 就是很 holy 很圣洁的 people。 他说 Oh yeah I have holy people， 他还以为是圣洁 people， 他说不是 a lot of hole， 很多洞。那你想想看，假如我们把这个所谓试探拿走，孩子有没有所谓试炼呢？没有，没有。为什么上帝要在伊甸园里面放一颗所谓分别善恶树呢？为什么呢？因为那棵树不只是试探，那棵树呢也是失恋，对不对？当一个人受试探的时候他完全被动的，但是当一个人主动的时候，那个试探就成为失恋。失恋他的生命、道德、信仰、品格。所以 我们不要把报纸剪的全部都是 holy 啊。然后那里那个老牧师呢，他说我把电视的某一个 chips 拿掉，所以呢，等到适合他们的节目的时候，把它放回去。那你想想看，小孩子在家里面看不见他们想看的电视节目，他们到其他地方去看。你家里面有 holy paper， 啊，到外面，你知道 ugly paper 很多，那怎么样？怎么样能够培育我们的孩子的品格？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嗯，将来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受上帝的悦纳和审判，关键就在这里。关键不在于他将来唱歌很好啊，关键不在于将来他什么大经理啊，公司的 CEO 啊，关键不在这里。总统到贩夫走卒，他们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的就是品格。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神的国度来培育有高尚品格的器皿，好让上帝可以使用它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来传扬神的荣耀，传扬上帝的美德、光明和美德。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他的品格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的灵性。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是一个人，他不只是有体格，他还有灵性、灵魂。这个灵魂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罪使到我们的孩子变成一个将来灭亡的一个队伍的成员。因此呢，我们向很多人很多人传福音，我们教会要传福音，我们的孩子更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一定要向我们孩子谈到罪，谈到灵魂，谈到上帝，让他晓得灵魂、上帝、审判、永恒，这一切都要从小的时候就让他知道。不要单单给他看卡通片啊，Disneyland 的什么片出来的时候马上带他去看啊，因为他不看他就睡不着，他不看一直吵着你。那少年人也喜欢看这些所谓有名的电影啊等等，那我们教会里面那些片呢，拍得又沉重又慢，所以我们的青少年都不喜欢看啊，都不喜欢看。他们喜欢玩那些你打我杀的那些 computer games 啊，他就是不喜欢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那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用耐心和爱心关心他的灵魂，关心他的灵魂，而让他的灵魂呢能够得到好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要想尽办法陪我们的孩子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经验。若是我们教会有短宣，想办法带他去，想办法安排让他去。我们不只是要带他去巴黎啊、东京啊，带他去纽约啊，或者是 Sydney 啊，去住五星级、三星级 hotel 啊，去坐游轮啊、坐飞机啊，那非常好，增加他的知识。但是我们要让他有属灵的经验，栽培他的灵魂里面那属灵的经验，因为这属灵的经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小的时候，父母亲带他到圣殿去，对不对？因为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文化就是有这种宗教的影响力。那我们呢，在美国越来越发现这里的文化不是鼓励我们去成为宗教徒，没有，这里的文化是鼓励我们自由按照你想要的去做。甚至最近我们都知道洛杉矶一个律师提出来说 Under God is not institution， 这个向国旗致敬念那个宣誓词的时候 Under God 这句话是不对的，是不合宪法的。美国的文化教育机构很多很多太过自由，以至于要把 上帝几处可视。那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儿女，我们在不注重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的祖母还有你的母亲，有尼基把道理存在你的心里面，这一切你都要思考。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除了一本一本数学的书堆给我们的孩子，一本一本电脑的书堆给他，我们有没有尽量把属灵的书籍堆给他呢？当然你说我自己都没有读啊，那当然你糟了。所以你自己也要读啊，你要为儿女而读啊，你要把属灵的书籍给他念，对不对？关注他的灵魂的需要，不然的话呢，到少年的时候你真的是很不容易管他的。我下面有两个新闻呢，我是从 internet 那边印下来的。第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13岁的女孩子在网络上遇到一个男孩子，约好了就在一个 car park 一个汽车里面有性关系，然后这女孩子呢被那个男人掐死了。后来警察发现在她的 internet 上面不只是跟这个男人有性关系，跟很多男人有性关系。13岁女孩子，我没有把她照片印下来，她照片是很漂亮，而且呢是一个天主教学校，老师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她因为成绩好品格好，所以呢我们派她做 cheerleader、所以这个心当她死了以后呢，爸爸妈妈学校才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你想想看，我们家里面有多少个13岁15岁的女孩子，少年的时候到底他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假如我们没有把平衡的灵魂的神的道德的事情告诉他，那么他们将会受世界朋友所影响。那另外一个新闻是在 US News 上面的一个主题， US News 上个月的5月27号那个礼拜的 US News 的主题就是 Teenagers and Sex，里面有很多的报告，实在是很吓人的。很多父母亲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已经患了性病，因为现在那个 clinic 到处都有，而且免费，因为政府资助的。政府为了爱惜人民，同时呢不可以公开个人的秘密，所以有很多自己家里面青少年患了性病都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很令人家惊讶的。那请问我们的孩子，他了解人有身体不？我们总是要有朋友嘛，那到底你问题在哪里？他说交女朋友有很大的危险，很多的危机。我说现在你才来问这个问题已经不太早了，意思说太迟了。我说虽然还有机会，不过很难很难。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是有权威管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失去管我们孩子的权威，已经很早就失去了。当我们的孩子还在母胎里面的时候，他是靠着我们来生存的，靠着妈妈的血，妈妈的呼吸，所以你有权威管着他。当你生出来的时候，他还要靠着你活着，你还有权威把他放在这里睡觉，放在哪里睡觉，给他吃怎么的牛奶。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还可以抱住他，但他有的时候还不愿意你抱，你已经开始失去权威了。当他会走路的时候，那更是如此。当他会搭脚车的时候，那你没办法管他。来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权威来管他。所以我就跟那个父母说，我们要把权威转移， 一定要把权威转移。在一开始的时候，引言的时候，我已经谈到了，谁对我们的孩子有最高的权威呢？权力呢？拥有权呢？不是我们，是上帝。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就逐渐把这个权力转移，转到上帝那里去。因此呢，从小我们就要把上帝请出来，不要请老爷出来，没有用啊，请姥姥出来更惨啊，是没有。你要把谁请出来？上帝请出来。从小就要这样。同时呢，上帝也是我所服的那位。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会服我们，他会顺服我们。那他顺服我们，我们顺服上帝，他就知道谁在管我们爸爸，谁在管妈妈。然后呢，我们同样把这个权威拿出来，把上帝请出来。所以在任何生活境况里面，任何的事情，我们总是把上帝请出来，然后把上帝的命令摆出来，而不是把藤条拿出来。单单把藤条拿出来，爱儿女的一定用杖管教儿女，单单把杖拿出来是没用的。那个杖呢，是要上帝的话管到他的灵魂里面，那才有用处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呢，从小就知道谁是他的主人，上帝，那么他在哪里都不会有问题，都不会有困难。所以我说他交女朋友没事啊，我说我的孩子也交很多女朋友啊。有人到过我家，他的房间里面很多照片都是个别跟女孩子拍照的。我孩子长我比较高啊，6'2"，运动员，赛跑冠军啊，家里面很多奖杯，所以女孩子是很多啊。我说很多女孩子是他的朋友啊，他从小就知道说要怎么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他会不会动情呢？会的，他是一个少年人，他怎么不会动情呢？这么多的优秀的女生送他礼物，约他吃饭，他怎么不会动情呢？他会动情的。但是他常常跟我说，爸爸，我动情了，不过呢，我止于礼。我说什么礼？他说真理。我说 good。 所以他就约那个姐妹说，谢谢你啊，所以跟他姐妹讲清楚说，我们还不能够谈恋爱，因为呢我们很年轻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啊，谈起恋爱来没有时间读书啊，没有时间服侍啊，我没有，你也没有啊，然后我们很多人就不关心啊，只关心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啦。还有呢，假如恋起爱来呢，很快就要结婚，我也没有钱养你啊，很辛苦啊，所以我们做朋友就好了。所以他这种经验啊，几十次啊，几十次这种经验。但是他朋友过了以后呢，那女孩子成为他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所以有女朋友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他是根据谁的权威来交女朋友。假如他是有上帝来管他的话，那就好像月色一样，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来得罪神呢？约瑟没有说我怎么做这个事情来得罪我的主人呢，没有。约瑟告诉他的祖母，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所以我不怕我的孩子听什么流行音乐啊，他也是去看很多那个流行音乐的歌星演唱会啊等等，我不担心这一点。我不担心他去看什么电影，我不担心。我所担心的是他到底明白他在做什么。我所担心的是他去听了流行音乐以后头发会变成青色呢？不会。他去看了那个歌星以后是不是那个裤子半长半短呢？也不会。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权威转移，转到上帝那里。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有成就感，回到家里面有挫折感。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孩子说，爸爸你看你没有按照圣经做。所以呢我的儿子也管我， 他管我不是用他的知识和智慧，他用圣经。圣经说什么你要听，我说什么圣经你要听。所以我们全家人都服在上帝的权威之下。因此呢，我们晓得孩子在少年的时候，他逐渐逐渐接受权威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我管不了你，你去哪里我眼睛也不会到哪里，所以呢我管不了你，只有上帝可以管你。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不会发生好像这两个新闻那样悲惨的事，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患了性病我们还不知道。大家休息一下吗？我们是到几点呢？啊，3:40。好，我们还有20分钟啊。你们有没有一些问题要问？因为我接下来是讲第二段啊，我第一段已经讲完了。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彼此商量吗？有没有？或者是有什么经验？
我们孩子13岁，是个儿子，就是有时间呢，就是我教育他呢，他不肯听，然后呢，反而他还没有到。
他不听你是因为他有道理，对不对？
对，
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有道理里面不一定有道，对不对？只有理，对不对？是吗？
这实际上呢，就是因为他有些道理吧，他觉得他有道理，实际上并没有道理。
对，
因为他只是觉得在他那个位置上看那个问题，还有他因为年龄很小。就是说有些道理他并不明白，
是，
但是大人看得很清楚，觉得可能是
是真的。我们要跟孩子讲道理是没办法了，真的是没办法，特别是少年的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总是把圣经拿出来，因为圣经没有讲太多的理，圣经就是道。所以很多人讲道理是讲很多理，但是里面没有道。道是有生命和永恒的，道是被圣灵所用的时候就会感动人心。好像在这个讲义的最后呢，我还有一些，比如说凡事都可行啊，讲义第五页，讲义第五页最上面那个遵照圣经给予生活行事为人的原则，第五页的最上面 A 哥林多前书6: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意志；凡事我都可行，但无意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意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就是道。所以你跟我讲什么理都讲理是没有意义的。你这些理是不是合乎这个道？假如这个理和我这个道就去做，我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你问我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的办法就是把圣经摆出来，把上帝请出来。把上帝请出来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因为祷告就是面对上帝，没有一个人面对空气祷告。虽然当然祷告的时候是看不见上帝，但当一个真正祷告的时候呢，他真是面对上帝。13岁的孩子会不会体会祷告呢？会的。若是他去教会的话，若是他还是不会祷告，你要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开始教他祷告，开始他教他祷告。所以我的经验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理，但是呢若是合乎道的，能够祷告的时候你觉得还是可行的，你就去做吧，你就去做吧。那因为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也要从错误里面，当然不是很大的错误，杀人放火这种错误是不可以，但是一些小经验里面呢，去体会到圣经所讲的话是对的，圣经所讲的话是对的，我们的良心会对我们很大的责备。这样的经验要让孩子去体会到。不过我们一定要当他犯错以后呢，不要让他自尊受伤。我早不是告诉你了吗？自尊会受伤。 你就不要这样说了，不要把你的权威搬出来了。就是说我早就告诉你，好像权威，不要把自己的权威搬出来。对，哎呀，人都会犯错的，马都会试蹄的。以前我也是做过错事，不过呢，能够浪子回头呢，就金不换。这样的鼓励我们的孩子，他就会越来越知道，原来上帝是爱他的，真理是可以行出来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有吗？对待儿子是最难的，对待儿子最难。所以我们妈妈们呢，我们妈妈们比较缺乏，不是每一个妈妈了，就是多数妈妈们比较缺乏这种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讲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很精要很系统的，可以同时呢可以分析他的问题，可以抓住他的困难，然后把一套标准的真理的给他。妈妈们总是比较感情啊，比较激烈啊，就我教你这样就是这样，什么从来理方面比较讲的少一点，所以儿子呢是比较不太恰当，如果是爸爸出面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不晓得林先生可以不可以出面呢，我这样啊。所以爸爸若是一个出面的话，爸爸在信仰上面有学习的话，爸爸就会抓住他问题的重点，然后呢很简要的很系统很简单的告诉他，上帝是人造出来的，人是谁造出来的，就这么简单的，就是几句话。不要说你老师讲错了，不对啊，不然怎么不对，你没有讲是吗？儿子总是要用理来跟他谈。若是爸爸比较会，当然有一些妈妈是蛮逻辑思考能力比较强，那教会儿子没有兴趣去的话，那就跟牧师谈一下吧。为什么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儿童的工作怎么样，有需要怎么改进，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愿意来教会。所以呢我们的牧师谈一谈，还有呢我们的青少年施工的执事谈一谈，同工们谈一谈。我们教会呢是有一部青少年部执事，一个部门一个执事来负责青少年事工。所以青少年事工是很不容易做的，因为我们对待青少年呢是另一类的人，真的是另一类的人，有 wild animal， 很不容易对待，另一类。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特别一般人来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花很多的心力很多的金钱很多的时间在里面。
我一个女儿13岁，她从很小就我带她去 church， 她10岁就 baptize， 她一直都是信上帝体内。她现在大起来，她会思考。有一天她问我，她说毛妮，她说这个 Adam 亚当跟夏娃有没有妒忌呀？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说我们 human， OK， 我是你肚子里生出来的，我有妒忌呀。可是亚当夏娃，你觉得应该有妒忌眼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死掉了。
这个我们回答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对你很重要吗？他说是。
他是
那重要在哪里？
他是说因为人，他一直相信人是上帝created， 上帝 created 这个人。那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妒忌，他就开始 question 起来了。
所以重点不是妒忌眼，重点是到底人是神造的呢还是猴子变的。所以你不用去回答那个妒忌眼的问题。 回答的问题是说，人到底是神造的还是猴子变的？他的重点根本不是这个。你看巴巴比较会抓住他的重点，这个很重要吗？啊，是重要在哪里？就啊，对不起，你说。
因为爸爸也跟他一起唱歌。
爸爸是他的政见啊，所以我们家里面若是夫妇信主，当然儿女是比较有机会在信仰上面得到正面的答案，啊，比较正确的答案。假如我们夫妇一个不信主，那就比较麻烦。所以为着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要为着丈夫来祷告，希望他信主。然后我们孩子去上主日学、上活动，老师跟他们讲很多，我们自己也要上主日学、要上活动，跟他们一起成长，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回答他的问题了。嗯，这个问题不算是大问题，有些的问题更难回答，对，更难回答。当你的女儿读到博士的时候，那就不容易了。现在她还是小，13岁，小学，啊，中学，初中生了。啊，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所遇见的就是，小孩子他不愿意听我们的话，或者说小孩子很多信仰上面的疑问。我过去呢，帮助我的儿子解决他的疑问呢，就是把书给他读。现在有很多很多基督教的专家，他们写很多回答这些疑问的书。人是怎么来的，这些书很多，所以在我们教会图书馆啊，相信大家教会图书馆都有的，去找出来自己先念。你说我不会回答你，不过下个礼拜我一定回答你，那你就读了，下个礼拜回答他。啊，你不说我也不会啊，那就完了。一次过两次过，他说妈妈信仰是糊里糊涂的，不用相信他才好，相信的话那我就跟他一样糊里糊涂。所以我们他问了，我们一定要找答案，去图书馆把答案找出来，然后回答他，让他真的能够回到真理这一方面来。大家还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好，接下来我讲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怎么样利用资源来教导我们的青少年。我相信圣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圣经。因此我们学习圣经是非常非常需要下功夫。好像我们有几堂如何解经是吧，我们有一些牧师讲如何解经呀，若是我们有机会的话，应该去学习如何解释圣经。社会文化呢都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我们家里面也能够造成一个影响儿女的一个环境。在我们家里面呢，除了摆很多这个国画艺术品以外呢，我们应该把能够表达真理真道的东西呢把它摆出来，让我们的孩子什么目乳啊，耳染目乳，耳乳目染，不要紧，就是这样啊。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样。我们家里面呢一定要多摆一些属灵的书了。假如你不读书的话，现在有很多，你就忍痛一下买几本好书回去摆在哪里啊，让我们的孩子除了 videotape 以外呢，还有一些属灵的东西可以影响他。人真的是很容易受影响的啊。你知道我们到国内的时候呢，那个北方的人呢就讲话呢就是很直啊，很爽直，而且呢他们都很做事情呢胆子很大，所以北方的人呢都喜欢去当兵。那南方的人呢刚好不一样，南方的人就想逃兵，北方的人想当兵，南方想逃兵。南方呢是靠海，所以海有远渡啊，远远你可以跑掉，海呢啊有这种所谓吸引人到别的地方去的。但是在北方的沙漠大山， 同样我们家里面的环境是要把神的道呢，不只是让他有机会来到教会的时候才听，在家里面我们也一定要把神的道、神的话，这是资源，圣经的话拿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印几张啊，贴在哪里啊，这个花不了多少钱，对吗？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哎，叫儿子说读一读这个经文呢，你觉得最好的一个经文你叫他读，你说为什么好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怎么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不要谈那个世界杯了，世界杯我们不用谈，但要谈也可以，就是把它跟圣经或者是怎么连在一起。世界杯的新闻你也应该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单单知道谁第一谁第二这样而已，我们要知道它里面的一些弱的、坏的等等，不好的、好的，然后呢把圣经提出来，好叫我们的儿女呢能够受到圣经文化的影响。你知道圣经文化带给人一种按良心、对待良心来做事，向着良心来负责任。这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文化呢，使到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德国的东西呢很多人都喜欢买。当我小的时候，凡是 Made in West German 大家都说不用考虑，一定好的。假如是 Made in Taiwan， 你最好是不要买，再便宜也不要买。我小的时候了，现在当然了，现在品牌就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刚好工业发展，人读圣经，圣经指向上帝，指向人的灵魂，指向审判，所以呢人就开始向良心负责。我不要这个东西，我也不希望别人也会受到这个梦，就好像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吗？主耶稣说什么呢？你要人怎么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所以你不要买到一个产品是没有两下子坏掉的，那当然你不要造一个产品卖给别人。所以那个时候德国的工业这么样得到人的信任，是因为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会提高人的良心，那个良善的一面。上帝的话是我们最好的资源，我们除了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告诉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更是要好好的使用这一本圣经。很快我跟大家说，我们要依靠圣灵，因为唯有圣灵能够把神的道感动在人的心里面。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很多牧师、很多传道都在讲道理，但是呢感动人心的还是圣灵。那我们要依靠圣灵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要尊重上帝，其中就是尊重圣灵。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谈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常常谈到圣灵。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了解关于圣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圣灵怎么样在人的心里面工作，我们又怎么样去依靠圣灵。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某一种感动或亮光，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孩子分享，跟我们的家人分享，以至于他们同样受圣灵的光照和感动。那最容易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灵修的时候。因为祷告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用他明白神旨意的那个情况来帮助我们祷告。所以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不是用他的头脑，乃是用他的心。圣灵呢就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也把神的话启迪在我们心中，我们有属灵的亮光。比如说孩子问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神啊，你不要认为太幼稚啊。假如你认为太幼稚的话， 那上帝可能就比我们更幼稚啊。但是上帝是不是很幼稚呢？不是，上帝没有那么幼稚，上帝回答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幼稚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上帝早就知道我们的事情，然后上帝就等待我们来亲近他，向他祷告，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上帝什么都知道，谁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都了解，谁不了解？我们不了解。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要我们了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不是一套硬的方法，而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在某个时候你要跟他做什么，某个时候你要对他说什么，我们要如此的相信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圣灵真理。我们不要单单了解说神是一位在天上坐着宝座的神，而一位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我们还要相信一位顺毁师、保卫师，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他一直都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更重要的要祷告。因此呢，我们做父母的每一天要为着孩子祷告。当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以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不要全部报告完了就跑掉了。祷告呢是一个交通，所以你当跟上帝祷告完以后，你要静默下来。上帝，我的女儿问我亚当夏娃有没有读几眼，祷告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祷告了。祷告完以后呢，你要安静，安静，是不是内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动，内心里面会有什么亮光？假如没有，再为第二件事情祷告。很多人太忙，祷告的时候是哔哩吧啦十几件事情祷告完了，阿们走掉了。我们灵修生活呢也是这样，不是把圣经读完了，我今天已经灵修了，其实不是的。读完圣经要安静，要默想，要思考。所以呢，灵修和祷告一定要包括一个安静的时间。圣经说呢，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上帝要在我们内心里面光照我们，感动我们。那么第四页结论的地方呢，誓师运用。这个誓师运用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可以刚才所听的那些原则里面去运用，怎么样去运用。我给大家一些小建议，所以呢请大家回去看这个讲义呢，就晓得怎么样去运用这些刚才所提的原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呢是抛砖，不知道会不会隐喻啊，不晓得，只是抛砖而已啊，我还没有得到什么喻。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一些参考，来教导我们的少年儿女。为他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为他的任何一件困难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假如我们有一些孩子呢看起来非常乖的，什么都没有做坏啊，都到教会的，我们更重要要知道他将来在神面前会不会被审判。我已经说了，很多人的 temperament 气质是很好的，但不一定他有好的性格就有好的品格，因为上帝要审判的是他的品格。我们更盼望这样好性格的人可以被神使用，成为神国里面的器皿。有一些人是很热情的，希望他在教会能够做招待部长；有一些是很冷静的，希望他将来可以在教会里面呢可以做教员啊，教主日学。那有一些人呢是什么都是但是的，但是呢我们就叫他做执事好了，在执事会里面做财政部的最好，因为将会替教会省钱，但是啊钱又不能出来了。所以呢有不同的性格的， 希望他在教会里面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商讨的？假如没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道留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道里面受你的道所感化，我们生命充满了你的道，也就是你的生命。天父，谢谢你把儿女赏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赏赐，让我们可以去享受你所赐给的一切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去经营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从中有所对照，自己学习，自己也努力必须成长，好让我们真的有能力、有恩赐、有恩典去经营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天父啊，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面前得作负担、得作意向，主让他们得作使命，让他们晓得他们的位分是何等的重要，他们所面对的是要培育将来天国人才的生命。主让他们内心中有完全依靠的心，晓得你是最高的权威，你既然造了我们，也把产业赐给我们，你一定愿意帮助我们去把这份产业经营得好，你也一定要让我们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赏赐。主，我们知道青少年在我们家里面常常给我们有许多困难，主，但是我们晓得这些困难让我们做父母的也能够得到操练，也让儿女有机会得到挣扎中成长。谢谢你把真道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儿女有所标准可以去遵行。感谢恩主赐给我们的儿女可以产生敬畏你的心，以至于他们晓得无论他们到哪里，在怎么样的场合，主你都在哪里，他们敬畏你的心可以引导他们走平安蒙福的道路。求父神施恩赐给我们有负担来带领我们的儿女来归信你，来认识你，在你的真道上面成长。谢谢天父的赐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